史学者汤恩比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距庚子全乱才不过30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童话的公式和武力的手势。我们取公式用不着杀人，我们取手势却能拼命。显然蒋百里所指的制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77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克罗塞维茨说，战争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需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战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战略。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距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战略。严格的说起来，他们即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918开始，日本天皇、武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徐培根说，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离战略之指导，而战略永远追随于战略，无人由此可见其战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日方这种异常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
日本人呢，他出不了希特勒，他又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的这个上层呢就分裂，他一个呼吁天皇呢是个虚的，他底下了这个军人呢，这个海军同陆军呢，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呢就发生谋策，他这明治情况还可以，还可以控制他们了，到后来大政情况、昭和情况对他们没法掌握了，没法掌握，他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就在抗战之前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的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的办法，他陆军呢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呢就主张浪阔太平洋，就他们的目标相同，目标啊，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归宿了是相同的了，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中日双方在战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事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毕竟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他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以攻势而言， 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国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30年3月更提升到47%，快扯平了。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开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积筹码，尽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性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自从1939欧战开打之时，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像日本，只要付账，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 Made in USA 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儿，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变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5年为期运出铜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在日记中曾经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赫伯克，此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比对视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当时，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3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显然，老美磨刀霍霍 准备进场了。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并习观望近代奇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淖，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史达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四月老俄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果然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趁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的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弃黑海，这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有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史达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项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席间主张北进最利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项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他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气虚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中方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阵第4军以及孙队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8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战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事役的过程说，
你那个冲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藏着刺刀钻的枪的，你冲号一冲一炸，一口气喊杀，那就冲过去了，你冲得过就冲，冲不过你退回来。
我当代理排长和技师 今天不穷明天不穷的没有人了，事太多了，不挤不到一个人。首先讲话，我们一个市啊，两个市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来了，啊，力气那个大，他退不就退退球了？他退球呢就是战术了，让你一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市呢，完全推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那么占了便宜。
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十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像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10军是衡山来的，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79军从湖北6战区来的，邹红的战边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赴戎机，关山杜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集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以其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
私の歩兵法という中隊にはね、大体30名ぐらいのね、その空力の配給がありました。でこれでその馬と車の代用に使えというわけでしょ。
9月16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移向东入山，再伺机尾集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府山。9月17日，阿南兵分6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2-3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2个军是杨汉玉的20军和欧震的4军，他们边挡边闪，慢慢地向东转移，到了幕府山旁又转回来，在杨林街和洪元洞侧击神田和天虎山。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制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9月20日，日军分从黄塘、五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京井、涪陵铺、三界桥等县，韩国守军陈佩的37军、李玉堂的第10军、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永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而败下阵来。
両方で話し打ち合いが始まった。何が何だかさっぱりこっちも分からない。で、やっと夜が明けてきてね、見たらね、向こうの陣地はね、本当にこのね、まるで生きているようなね、兵隊がだーっと向こうもたくさん死んでましたよ。顔見たら可愛らしい。15、6歳から17歳ぐらいのね、少年兵です。你妈的阿萨古汉你永远打掉了。
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地显示了当时国军兵源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国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
在二区围歼的时候啊，我们99师295团的第1营守这个湘阴城， 这个日本人呢，从这个盐田从和弥勒江这边过江之后啊，就开始攻击这个香川县城，打了两三天呢、啊，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毙俘，日本呢义军叫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
一个台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台上去，你是一波一波上去，河没有毒弹，就这样子打，啊、嗯，打到最后一层呢，好了，我身上差点就是暴露了，身上被一个人被我们有个同事给他背走背出来了。
他不断的想逼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回去就来了，
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的，都是飞机炸，晚上都是个偷袭，那真是死得可怜。
9月26日，敌军封岛的第三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四师团还配合了散兵部队，连月捞刀流河两道防线，直逼长沙。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
长沙北面有个岳麓山，长沙的部队啊，小部队晓得是这个敌军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断的到来。
岳麓山那个时间有楼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的就受挫了。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三战区、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更集结了近25个师的兵力猛呼一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藤刚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朝鲜三国线你过都送到个东西路から、中国軍が拡大するからです。また引っ返してこれやっつけろと。”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日军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由是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地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锤、脚跺、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那时间，今天已经我们部队朝两边拆了，日本认为了说我们又跑来了，又不打来了，日本一进来了，现在我们在后头一捉，朝日本捉到里头了，捉到里头以后，那一下子是消灭了10万多人。我们团长是都死了，还几个团长还。
ちょうど私のママにね、中隊長。それがね、空襲でちょっとこう双眼鏡で前を見ようとしたの。こうでこうスーッとこう起き上がりかけたら、でうずくまったからね、隊長どうしたのかと思って。こうやられてるんですよ。から腹から後ろにね、それで血がバーン。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腿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老美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分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夹住，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 这一年的七月，日本获得法国维希政府贝当的同意，进入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质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阻隔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魁。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显旗，奇袭珍珠港。苦撑了4年又6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无为，无为是魏征所提出来的。无为是休养生息，清静无为。无为是以无至有，有所不为。无为也是王道，以道德仁义教化天下。魏征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朝臣并非完全同意的，甚至阻力很大。但唐太宗认为，既然是对的，就应该坚持下去，实施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于是清静无为的唐太宗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循规蹈矩，行为端正，使得官场臣子进而上行下效，作风简朴，为政清廉。既然当官的有操守，身为百姓的有道德，全国上下自然身心健康，社会风尚当然朴实纯正。几年之内，人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诚相见，和睦安康，天下可谓一片太平。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